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婷，非常欢迎您再度打开收音机收听朝圣之途这个向您介绍天主教历史的节目。在上个星期我们所介绍的是公元第三世纪罗马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各方面的概略情形。今天我要跟您报道的是圣教会在第三世纪扩展的概况，欢迎您的收听。罗马帝国日趋衰败了，而天主教的地位呢，则是一天比一天巩固。那个时候，圣教会已经脱离了过去那种秘密活动的阶段，公开的展开宣传，在帝国的各个领域发展着。他采用了稳扎稳打的战略，一方面进行巩固已得的胜利，一方面以大无畏的精神向前迈进。圣教会在第三世纪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展到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传教人员循着公路河道出发，在任何偏远地区都有他们的踪迹。近东，尤其是已经被希腊文化所同化之后的近东，仍然是十字架的主要据点。像小亚细亚、希腊沿海各地、马其顿以及亚历山大大帝以及他的继任者在埃及所管辖的区域，在沿海的城市包括了叙利亚的泰尔和贝鲁特，教务都很发达。在叙利亚北部，安提约基亚仍然是基督徒的中心。公元200年左右，东汉献帝的建安年间，奥斯罗恩的国王阿布加九世临洗入教，奥斯罗恩的首都以德萨成了传扬福音的中心。前往亚美尼亚和伊朗等国的传教者就是从以德萨出发的。在第三世纪，福音光照了整个小亚细亚。亚历山大的德尼曾经这样说，伊斯尼亚成了教友最多的地区，在卡巴多西亚，在本都，十字架稳固地树立起来。这些地方都在现在的土耳其境内。现在的希腊半岛上，教会的发展在最初的两个世纪时突飞猛进，而到了第三世纪，教会似乎发展得较为缓慢。基督徒在这个时期却在多瑙河流域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都有圣人及殉道者被载入了教会的历史当中。在意大利，圣教会不断的而且迅速的发展着，这一点可以由意大利主教区的数目获得证明。公元190年是东汉献帝初年，意大利的全境从阿尔卑斯山到西西里岛只有罗马、米兰、拉温纳三个主教区。到了公元251年，也就是两国分立的时候，在高尔内略教宗的主持下，意大利已经有60位主教在罗马举行教务会议。罗马的信徒人数一天一天的增加，为了适应教务的需要，罗马附近的奥斯提阿、雅尔巴诺、底布尔不久都设了主教。第三世纪末，西晋惠帝的时候，那不勒斯也设置了主教。在高卢，教务的活动状况也是相当惊人的。刚开始的时候，福音的宣传只限于龙河盆地一带，不久之后就普及到全国各地。公元177年，里昂的主教保丹以及女奴白朗蒂诺等50多名基督徒在教难当中牺牲之后，继任的主教圣伊纳内全力发展教务。里昂北部的许多城市和村庄都接受了福音的真光。根据圣俄我略的记载，公元250年左右，有7位主教来到高卢。第三世纪的高卢划分为12个教区，在罗马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见到十字架。在西班牙共有35位主教，在非洲共有90位。更令人惊奇的是，基督圣教超越了罗马帝国的境界，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等地也发现了传教士的踪迹。 印度和艾底乌比亚附近都有传教士经过。非洲高原的诺米德人、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大不列颠人，甚至日耳曼人和哥德人，都有人听到了福音的真道。有些时候，这些种子并没有当下立刻开花结果，但是已经扎下了坚固的根子。我们不仅从地域方面谈到圣教会的发展，也愿意同时来看看它深入的程度。这种扩展的程度虽然不是一致的，但也有相当的普遍性。首先，接受福音光照的是以城市人居多数，乡村的居民不久之后也纷纷的加入。如果以阶级成分来看的话，当然基督徒绝大多数是平民。塞尔斯就曾经用这两句话讽刺基督徒：粗鲁、愚笨、没有才能的人都来加入基督徒的队伍吧。然而基督本身绝对不以出身贫贱认为是可耻的事情。戴尔都良却以这样的口气写过文章，他说：我这篇文章是写给你们这些朴实的基督徒看的。奥利镇也承认大部分的基督徒是工人、纺织工人、制毛布的工人、鞋匠之类的人。而对上层阶级传扬福音的工作，圣教会从一开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在罗马社会的上层贵族阶级当中，包括了皇帝周围的贵族在内，教友的数目越来越多。塞弗路皇帝的家中有不少的教友，例如塞弗路皇帝的御医、皇子们的老师、太傅都是基督徒，他们的亲族当中也有许多基督徒。到了菲利当皇帝的时候，罗马的总督艾米利安就是基督徒。我们可以说，信仰基督的人并不只是以平民为限，基督徒当中也有富人、官吏、律师、资产阶级、元老院的元老。这些上层社会的基督徒绝对不沾染罗马上层社会的腐败风气，他们的生活都很严肃，修德行善，并且也和出身平民的基督徒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总而言之，圣教会的因素在社会各个阶层发生了强烈的酵母作用，从博学的学者起，直到目不识丁的佣工，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当中发出光辉。至于信友们的人数有多少呢？当时并没有正式的统计，不过根据一些遗留下来的文献，我们大约可以知道，在第三世纪的中期，罗马的教友人数应该在4万到5万人之间。在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城，教友的人数大概和罗马相等。在小亚细亚，教友的人数就比较多了，有些地方占了当地人口的一半，甚至于全村都是教友。戴尔都良曾经这样描述说：假如我们要采取报复行动的话，我们会缺少人吗？你们这些外教人，所有的城市、岛屿、堡垒、自治市、村镇、乡村、元老院、议会，都有我们基督徒存在，只有你们的神庙里找不到基督徒的踪迹。这几句话听起来虽然不免带着夸大的成分，但是由此也可以证明，无论在人数上、在社会上、在政治上，圣教会已经是一个不能够轻视的力量了。圣教会在第三世纪固然有着辉煌的成就，但是它遭遇的困难也绝对不容我们忽视。也只有靠着超性智慧的领导，波多路的渔船才能够战胜困难，破浪前进。教会遭遇的困难原因很多，有的是属于教义道理方面，有的是管理政策方面的，有的则又属于心理方面。规模比较小的团体比较容易管理，教务越发达，教友人数越多，管理上也就越不容易了。摩擦和冲突事实上是世所难免的。公元第三世纪的冲突和摩擦可以分成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在大众的信仰和学者的神学之间产生了不协调的现象。一部分信友认为只要爱天主就够了，他们所信的道理是很简单的。另外有一部分的信友准备对教义做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希望能够获得高深理论上的满足。第二方面，教会当中有了地区分裂的威胁，例如在非洲的一些地区教会对罗马的最高统治权发生过反抗的现象。此外，拉丁文学、叙利亚文学、埃及文学的发展渐渐地代替了希腊式礼仪的领导地位。关于伦理原则上适用的尺度也发生了争执。一部分人是极端派，主张一切从严，另一部分是温和派，拥护较为宽大的政策。这两派的人相互敌对，有的时候竟然酿成不幸的悲剧。在那个时候，最容易引起两派人争执的问题就是，教难时期被教的人，他们的罪能不能够赦免？经过了相当时期的补赎，他们能不能够恢复教籍呢？异端分子归正了圣教会，那么他以前所受的洗礼是不是有效呢？应不应该再给他重新复洗？而第二世纪的种种异端思想继续的骚扰着，他们的残余毒素还没有肃清，新的异端又在各地涌现。他们的姿态竟然是不肯公然的挂起异端的标记，表面上算是教会的正统分子，在暗中呢，随便的任意的篡改教义和道理，最被曲解的是天主圣三的道理。有的否认耶稣基督是实有的，有的又妄称天主只有一个，没有三个位，有的则否认耶稣的天主性。随着教务的发展，教友的成分比以前要来的复杂，也良莠不齐。一部分教友犯罪作恶，玷辱了教会，这是第三世纪教会的黑暗面。教会在本质上固然是神圣的，它的组成分子究竟是凡人，因此不可能完全不受罗马社会腐化因素的影响。教会虽然有少部分的败类，但是绝大多数都是模范教友。第二世纪的圣教会和以前第二世纪的教会同样的纯正虔诚，教友们唯一的目的是和唯一可爱的天主结合。这种爱推动了像格勒孟、奥利镇、希波利特这些博学的学者们更深刻地研究有关天主的一切。这种爱也表现在普通教徒的生活中，信友们对福音的每一个细节都不厌其详地逐字逐句地推敲，借以满足好奇心。另外，第三世纪最为重要的见证是信友们写的见证。我们必须要指出，第三世纪的教会虽然有某些因着人性而来的缺憾，但也无比英勇地抵抗迫害。圣教会献出了无数子女的头颅，为真理做了见证。在整个第三世纪，迫害一直威胁着基督徒。这一百年的迫害比起第一、第二世纪来显得更为凶暴，更为残酷。当罗马刽子手休息的时候，基督的活力就稍微松懈。但是教难再度的爆发，人们面临了抉择，必须要表明态度的时候呢，信友们又毫不犹豫的宁愿牺牲性命而不肯背弃信仰。殉教是观察教会的一面镜子，一切分裂，一切争执，到了信仰受到考验的时候，就烟消雾散了。对立的双方，尽管在教义上，在教会纪律管理的问题上激烈的争辩，但是到了紧要的殉教关头的时候，就相互和解了。希波利特曾经反对过三位教宗，但是在他致命之前，向教宗彭西安表示服从。他们两人的尸体同时由撒丁岛运回， 一起受到对殉道者的敬礼。奥利镇在老年的时候，在巴勒斯坦为了信仰受到剧烈的磨难。在那段时间，他曾经写信给亚历山大的德尼主教，讨论殉教的问题。从书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来，到了死亡的关头，亚历山大和耶路撒冷两地的教会人士都能够和衷共济。圣奥斯丁说，假如在这个多产的葡萄藤上应该要砍去无用的枝条，圣父已经负责做了，他用圣子的死亡涤清了一切。他的这两句不朽的名言正适用于当时的整个圣教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朝圣之途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暂时为您播送到这儿。在下个星期同一个节目时间，我将要把第三世纪圣教会历史上最为凶暴残酷的教难形成的原因，以及殉道者的英勇事迹再说给各位听听。下星期我们在空中再会喽。陈婷祝福您平安愉快，愿天主的慈言光照您，再会。